这里是巴黎 R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本台第一次中文节目广播。今天是2017年10月4日星期三，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0月3日22点，巴黎时间0点，北京和港台时间6点。首先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西班牙国王指责加泰罗尼亚政治领袖威胁国家稳定，法国国民议会通过争议新反恐法案，英国脱欧，法国经济部长要让英国还钱，法国官方就 A380 紧急降落事件展开调查，德国总统呼吁理性对待移民问题，美防长马蒂斯坚持伊朗核协议符合美国国家利益，库尔德公投后全球原油市场的最新变化，马蒂斯支持国务卿蒂勒森外交解决朝鲜危机的努力，声波攻击事件，美国驱逐15名古巴驻美外交官，亚洲社会观察，越南新娘嫁入韩国成风。听众朋友们好，我是福林，下面请听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西班牙国王指责加泰罗尼亚独立派领袖威胁国家稳定，请听由我台记者阿曼婷为您带来的详细报道。
西班牙国王菲利佩六世星期二指责加泰罗尼亚领导人无视法律和民主，他并宣称西班牙中央政府将在加泰罗尼亚重新恢复宪法秩序。与此同时，有几十万加泰罗尼亚人走上街头抗议警方在10月1号独立公投期间的震爆行为，这一独立公投被西班牙中央政府宣布为非法。西班牙中央政府和威胁要单方面宣布独立的加泰罗尼亚地方领导人之间所展开的较量，让西班牙陷入1977年回归民主之后的最严重的危机。10月3号星期二，西班牙国王菲利佩六世罕见的严厉的批评举办独立公投的加泰罗尼亚领导人是无视法律和民主。西班牙国王还表示，加泰罗尼亚领导人的不负责任的行为，甚至会危及到加泰罗尼亚乃至整个西班牙的稳定。他还说，西班牙政府应该保证宪法秩序在加泰罗尼亚得以恢复。在西班牙国王菲利佩六世做这一简短讲话的同时，数十万加泰罗尼亚人走上街头抗议马德里派遣的国家警察和卫队的震爆行为。加泰罗尼亚的各主要工会呼吁民众展开总罢工。根据加泰罗尼亚地方警察的说法，周二共有70万人走上了巴塞罗那的街头，周二晚间继续有新的抗议队伍在形成。
法国国民议会通过争议新反恐法案，法国国民议会于本周二就新的专项打击和预防恐怖主义的反恐法案进行了投票，并最终以415票赞成、127票反对和19票弃权通过了这一由总统马克龙所在政党共和前进党提出的新的立法动议。但即使如此，该法案还是遭到了来自法国政坛左右两极和反对派政党的强烈批评和质疑。自2015年于巴黎发生的查理报社袭击案以来，在法国本土发生的袭击事件接连不断，共造成241人死亡和数百名无辜的平民受伤，并给法国的国家形象和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冲击。面对恐怖主义威胁，法国国民议会多数党共和前进党在近期提出了新的反恐法案，该法案则在周二的投票中得到多数议员们的赞成，并将随后递交至参议院进行审议和修改。这一新的反恐法案的出炉也是为了避免自2015年10月13日就开始执行的国家紧急状态在法国无限期的进行下去。至今为止，法国立法部门已经连续六次通过并延长了该命令的执行，并原定将于11月1日再次就是否延长这一原本应是暂时的措施而进行投票。今天被通过的新反恐法案也正是共和前进党在将部分紧急状态措施常态化的立法努力。 据介绍，该法案的争议焦点包括给予地方行政长官和内政部更大的进入公民生活的权利，使地方政府在短期内有权下令关闭宗教场所、封锁公共活动，并给予警察们更多的对民众进行搜身的自由。此外，该法案还将允许法国内政部长在未经法院同意的情况下，将被指犯罪的恐怖主义同情分子软禁于家中等争议性内容。据了解，国民议会内的极右翼国民阵线党和部分右翼政党议员认为，该法案所提出的措施并不充分，而左翼的议员则表示，新法案如果得到通过，将有损在宪法中保证的公民在公共和私人生活中的权利。英国脱欧，法国经济部长要让英国还钱。针对进展缓慢的英国脱欧谈判，法国经济部长勒梅尔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宣称，英国必须首先与欧盟就脱欧中的金融问题，也就是英国应向欧盟支付的分手费问题达成共识后才能继续谈判。他并表示，这则是因为我们欧洲要让英方还钱。英国政府与欧盟在不久之前刚刚结束了就英方脱欧申请的第四轮谈判，但会后双方代表表示，此次会议并未取得实质性进展。面对复杂的争议问题和紧张的脱欧日程，法国经济部长勒梅尔则在周二接受法国电视台 C News 中采访时表达了他对这一问题的观点。在采访中，勒梅尔则指出，英国政府推出了关于脱欧的一些政策，保证将会其后果买单，那么现在是时候来兑现这一承诺了。值得一提的是，当谈到双方就金融赔偿问题的谈判时，勒梅尔也不乏聪明地借用了已故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在1984年欧共体法国会议上捍卫英国国家利益的名言，说道，我们欧洲要讨回我们在英国的钱。勒梅尔表示，在他眼里，英国脱欧就像欧洲人开了一家叫欧盟的餐馆，英国人是前来用餐的顾客，这名顾客在点餐吃饭中间却突然要走，并告诉餐馆主人，我绝不会为食品买单。他则认为如此情形是不可理喻的。法国官方就 A380 紧急降落事件展开调查。据法新社本周二报道，法国的飞行事故调查分析中心宣布，将对9月30日法航 A380 超级珍宝客机发动机出现故障事件进行调查。请听我台记者肖曼为您带来的详细报道。
这一决定是由丹麦做出的，因为这架 A380 客机发生事故时正好飞越属于丹麦的格陵兰岛上空，而飞机是属于法国的，所以由丹麦民事航空局委托法国飞行事故调查分析中心对事故进行调查。此外，参与调查工作的还有丹麦、美国、加拿大的调查员，因为飞机的发动机来自美国制造商。法国的四名调查员已经在上周日在法航和欧洲空客人员陪同下前往加拿大进行前期工作。他们发现这架 A380 飞机的事故损害局限于4号发动机和临近部分。对飞机发动机的观察发现，4号发动机最外端的送风器在飞行中脱落，造成空气不能进入。法国航空公司这架从巴黎飞往洛杉矶的空中客车 A380 超级珍宝客机9月30日在大西洋的万米高空发生发动机故障，紧急迫降在加拿大古斯湾机场。客机载有496名乘客和24名机组人员，事件中无人受伤。
德国总统呼吁理性对待移民问题。下面请听由我台驻柏林特约记者丹兰为您带来的详细报道。
10月3日，德国统一27周年之际，德国在美因茨举行了官方庆典。总统施泰因迈尔警告人们警惕新围墙的出现，呼吁德国诚实对待难民和移民问题。据德新社报道，西民盟及总理默克尔前往美因茨参加了国庆庆典。在庆典开幕前，他强调了德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责任。他还说，我们是幸运的，德国统一在很多方面是成功的。社民党籍总统施泰因迈尔在庆典上发表讲话说，分裂德国的高墙虽然已经倒塌，但一座隔膜、失望和愤怒的城墙出现了。很多人渴望家乡和方向，但人们不能把这个渴望交由民族主义者来处理。 他呼吁德国实行诚实的难民政策，把政治避难和因贫困而移民区分开来。就德国希望并可能需要的移民，德国也应给出一个答案。他还敦促移民接受和认同德国价值，以融入社会。民进周刊认为，施泰因迈尔的讲话不仅是对默克尔难民政策的一个侧面批评，而且可能是促使德国理性对待移民问题的开始。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美防长马蒂斯坚持伊朗核协议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美国国防部长詹姆斯·马蒂斯在周二参加一场国会参议院听证会时，就伊朗核协议发表了他个人的看法。与长期以来抨击该协议是令美尴尬的最糟交易的特朗普不同，马蒂斯在当天的发言中则宣称，继续执行这一协议内容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马蒂斯于本周二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听证会中表达了他力挺伊朗核协议的态度。当被问到该协议内容是否符合美国国家利益时，马蒂斯则回答道，是的，参议员，它符合我们的国家利益。马蒂斯进一步说道，如果我们能确认伊朗正在严格地执行协议内容，并其结果符合我们的最大利益，那无疑应维护这一协议的继续执行。他并向特朗普进言说道，我相信目前来看，在没有特殊情况下，这是总统应该考虑的建议。据了解，特朗普有关该协议的新决定将很有可能在本月15日下一次白宫对国会提供通告时被正式揭晓。库尔德公投后全球原油市场的最新变化，请听我台记者方华为您带来的详细介绍。
由于美国转油规模的扩大以及石油输出国组织产量的增加，导致国际原油市场的价格下滑。据悉，石油输出国组织国家9月份的产量每天增加了5万桶，伊拉克石油出口也增加，且不受减产协议限制的利比亚的产量也小幅增长。路透社指出，油价周二连续第二天下跌，进一步流失第三季大涨的功能，因有迹象显示全球原油供应过剩情况可能不会像多头希望的那样快速消除。美国原油期货跌了 0.15 美元或 3%， 至每桶 50.43 美元，上交易日收跌 1.09 美元或者是 2.1%。 美国原油期货第三季上涨了 12% 左右，为2016年第二季以来录得的最大季度涨幅，但目前已经从周四触及的6个月高点滑落到了近 5%。 布兰特原油下跌了 0.26 美元，下降比例为 0.5%， 报每桶 55.86 美元。该合约上日下跌了 0.67 美元，跌幅为 1.2%。 布兰特原油第三季上涨大约 20%， 为2004年以来记录的最大第三季度涨幅，上周最高涨至 59.49 美元，之后从该水平下跌了大约 6%。 伊拉克石油出口增加显示出库尔德地区独立公投引发的政治紧张局势尚未影响到该国的原油出口，上周对该地区形势的忧虑推动布兰特原油升至每桶近60美元，触及逾两年的高位。近期油价上涨只会刺激美国页岩油生产商增加，会再度压低油价。
马蒂斯支持国务卿蒂勒森外交解决朝核危机的努力。美国国防部长詹姆斯·马蒂斯于周二再次强调了支持与国务卿蒂勒森领导的通过外交手段试图解决朝核危机的努力。这也是自二人于今年8月通过在《华尔街日报》联名发表文章，表达了美国政府无意使金家政权发生更替或加速朝鲜半岛统一的态度后，再次同时传递出推崇以外交手段解决该问题的信息。声波攻击事件，美国驱逐15名古巴驻美外交官。自华盛顿方面发来消息，美国政府于本周二作出决定，正式驱逐15名古巴驻美外交官，以此作为美方针对在哈瓦那大使馆发生的不明声波攻击，致使22名美国外交官健康受损事件的又一外交回应措施。但是国务卿蒂勒森于周二就此发表讲话指出，虽然美方在召回人员的前提下将继续保持与古巴的外交关系，自特朗普上台后在前总统奥巴马推进下得到恢复的美古两国外交关系却又呈现出了逐渐下滑的趋势。亚洲社会观察，越南新娘加入韩国成风。随着韩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及韩流文化对亚洲地区的广泛冲击，北嫁韩国也成了越来越多越南单身女性们的首选婚姻计划之一。听众朋友们，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播送完了。 各位收听的是 R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肖曼为您主持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欧盟委员会理事会和议会周二达成一致意见，要加强对中国钢铁产品倾销的反制措施，同时希望在今后能够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位于斯特拉斯堡的欧洲议会周二通过一份文告表达了以上信息。路透社在相关报道中说，中国在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时，欧盟曾经承诺要在15年后承认中国是具有市场经济地位的国家，但欧盟多个国家和欧洲议会所有的党团都反对给予中国这个经济地位，原因是担心之后将无法采取反倾销政策，对付来自中国大量的低价钢铁产品。他们认为中国政府对钢铁企业实施了补贴措施。10月12日，欧洲议会中的国际贸易委员会将签署通过有关加强对中国钢铁产品倾销的反制措施，11月还将通过欧洲议会全体投票通过和欧盟理事会的同意。众所周知，在经济全球化和国际格局快速变化的背景下，中欧经贸合作关系在得到长足发展的同时仍然存在分歧。近年来，欧盟对华反倾销力度不断加大。去年年底，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议定书第15条到期后，欧盟已连续对中国的不锈钢管件、中厚钢板等钢铁产品采取反倾销措施，而且并没有完全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今年8月17日，欧盟委员会也发布了针对中国铸铁件产品的反倾销出裁公告，决定对进口自中国的铸铁件产品征收 15.3% 到 42.8% 的临时反倾销税，为期6个月。欧盟委员会还宣布，从4月7日开始，对从中国进口的热轧扁钢征收 18.1% 到 35.9% 不等的关税，期限为5年。这一最终关税高于2016年10月实施的 13.2% 到 22.6% 的临时关税。当前欧美主流意见均认为，由于中国钢铁产能过剩，向其他国家倾销大量钢铁，拉低了全球钢铁市场的价格，从而损害了欧盟和美国的钢铁生产者和工人的利益。因此，欧盟和美国均多次对中国的多项钢铁产品展开反倾销、反补贴的双反调查，并征收双反税。欧盟驻华大使石伟日前在接受财新记者专访时表示，中国的产能过剩，尤其是钢铁行业的产能过剩，对欧盟来说是个重要的议题，中国需要做得更多。虽然钢铁产品过剩的确是全球问题，但中国的钢铁产量如此之大，超过了欧洲各国产量的总和。据介绍，当前世界上主要的钢铁生产国主要是通过全球钢铁产能过剩论坛这个机制来沟通与协调处理产能过剩问题。2016年12月16日，全球钢铁论坛第一次会议在德国柏林召开，20国集团成员和感兴趣的经合组织成员共计33个国家代表开会。这33国的钢铁产量占据全球钢铁产量 90% 以上。在今年7月7日到8日举行的汉堡20国峰会上，全球钢铁论坛作为编会也同时召开。之后该论坛还在9月25日至26日在巴黎开会。欧盟驻华大使石伟对此表示说，现在参与论坛的33个国家均提供了详尽的数据，以确保每一方都清楚具体状况，并可能通过数据来分析和探讨如何处理产能过剩。但是我们仍在等待中国方面非常具体的工厂级别和次区域的数据。石伟强调， 论坛的各方不仅需要确认每个国家在全国级别的产量数据，也要知道产量、产地的组成结构，以便每一方都清楚地知道如何以透明的方式处理产能过剩问题。除了欧盟以外，9月6日，美国商务部决定对从中国和印度进口的不锈钢法兰发起双反调查。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分析。欧盟三大机构同意对中国钢铁产品倾销加强反制措施。由肖曼编播，感谢玉丽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收听。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将是由阿曼婷为您主持的法国时家报栏目。
各位听众，造成至少59人死亡和530人受伤的美国历史上最惨烈的枪击案，是10月3号星期二下午上市的法国晚报世界报的头版头条内容。就此，法国《世界报》指出，虽然一而再、再而三的枪击案，但是人们拥有握枪支武器的自由并没有受到质疑。加泰罗尼亚的挑战让拉霍伊处于压力之下，这是同一份法国《世界报》在其国际版面的一个大字标题。副标题写道，就应该如何回应加泰罗尼亚领导人的挑战，西班牙各政党意见分歧。与此同时，欧盟则呼吁西班牙中央政府和加泰罗尼亚地方领导人展开对话。相关的文章表示，虽然加泰罗尼亚独立公投曾经遭到西班牙宪法法庭的禁止，西班牙司法决心要对举办独立公投的加泰罗尼亚领导人追究责任，但是星期天举行的独立公投，尤其是加泰罗尼亚领导人有可能单方面宣布独立的可能性，这让西班牙中央政府不得不寻求政治解决的办法。到目前为止，在加泰罗尼亚追求独立的问题上，西班牙首相拉霍伊一直享有西班牙各政党的一致支持。但是现在西班牙各政党在这个问题上开始出现意见分歧，西班牙首相拉霍伊目前还不想就可能的政治解决办法做出决定，他还在会晤各政党领导人进行商谈。缅甸的罗兴亚人问题也是11月3号星期二下午上市的法国晚报世界报在其国际版处理的重要内容之一。该报指出，罗兴亚人重返缅甸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文章表示，缅甸当局虽然承诺让背井离乡的罗兴亚人重返缅甸，但是这些逃出缅甸几乎不被孟加拉国容忍的罗兴亚人没有任何的官方身份和行政文书，连难民的身份他们也没有，他们根本就是没有国籍的人。在这样的情况下，重返缅甸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文章描写了逃亡的罗兴亚人在孟加拉国的艰难生活，没有任何证件的罗兴亚人很难在难民营之外找到一份工作，即使是已经在那里待了很久，他们生存的状况也难有改善。文章指出，缅甸当局承诺要让罗兴亚人重返缅甸，可是目前的问题是，缅甸当局的这一承诺有多少的可信度？逃亡到孟加拉国的罗兴亚人目前已经接近50万人，而且罗兴亚人还在继续逃向孟加拉国。文章还表示，虽然在过去缅甸和孟加拉国达成的协议曾经让大部分出逃的罗兴亚人都返回了缅甸。1978年的时候，有大约18万6千罗兴亚人返回了缅甸。1991-1992的大逃亡之后，又有大约15万5千罗兴亚人返回缅甸。但是这一次问题很是复杂，镇压的程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重返缅甸是很危险的。 罗兴亚人对当局再也没有了信任。鉴于此次镇压的程度和规模，有多少罗兴亚人敢于重返他们的完全被毁坏了的家园呢？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安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我台驻蒙特利尔特约记者潘卫为您带来的北美来红栏目。
8月24日，印度驻加拿大大使馆大门紧闭，两名工作人员站在门外拍摄在马路对面示威的50多名华人，他们举牌站立3小时，并宣读了一份致印度总理莫迪的信，要求印度为1962年把他们关进集中营一事道歉。华人在受害55年后首度开口向印度政府讨说法，虽远在加拿大，还是引起印度媒体的围观。2010年5月成立于加拿大多伦多的印华集中营难友协会为这一行动准备了2个月，为加强示威效果，他们特意把示威定在中印洞廊对峙加剧、两国军人剑拔弩张的日子。行动前，他们通知了印度驻加拿大大使馆、加拿大警察和加拿大驻印度大使馆。当天，他们身穿印有集中营照片的白色 T 恤，乘坐从多伦多租来的大巴，携带标语、横幅和扩音器，拎着午餐点心来到了渥太华。住在孟买的印度著名记者、作家迪利普也在这辆巴士里。他在印度新闻网站滚动上撰文介绍了这一行动的背景。1962年，印度在中印边界战争中快速战败，曾率众高呼印地亲尼8181、印中人民是兄弟的印度总理尼赫鲁精神受到重创，2年不到便郁郁而终。战争打响以后，印度阿萨姆邦、大吉岭、加尔各答及东部各地的华人被抓，罪行只是因为他们长着一张中国脸。3000华人被押送到拉贾斯坦邦尘土飞扬的德利集中营，在关押2到5年不等的时间后，大部分人被驱逐回中国，其余在获释后回到家中发现一无所有，房上还贴有敌方资产的字条。面对印度人的敌意，他们被迫离开居住了200年的故土，移民他国。来到加拿大的就有近200人。2002年，他们开始在多伦多聚会，一开始还回避被监禁的历史，以免给留在印度的华人惹祸。2010年成立旨在迫使印度承认历史、向印华社区正式道歉的难友会。2015年，4名幸存者返回印度，在德里和加尔各答召开系列会议，公开向印度人讲述华人集中营的真相。设在美国的海外印度人最大英文网站小印度报道说，边界战争爆发后，在印华人公开谴责北京，但还是无法减缓印度人的敌意。印度人甚至还煽动亲台湾的华人和亲中国的华人打架。被关进遍布铁丝网的狭窄集中营后，更是日夜处于严密监视之下，每人每月领取5卢比的生活费。集中营彻底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没有就业，没有教育，只有暴力和恐惧。在被关押的3000人中，有26人没有活得出来。印度媒体的 Wire 访问了72岁的印华集中营难友协会会长黄银生。1962年，他被抓时才17岁。第二年，父亲病死在集中营，他对当年的情形记忆犹新。父亲被带到哥达医院，没几周就死了。送进去4个人，死了3个。高温酷热，44度，又没有冰，父亲的尸体很快就腐烂发臭。黄银生1965年9月获释，因不被允许返回印度东部的家乡西隆，只得去加尔各答谋生，直到1993年移民加拿大。伊玛莎被抓进集中营时只有13岁，还在大吉岭读书。后来他从北美回印度，与旧时小伙伴见面，发现印度同学都不明白为什么一夜之间中国人消失了，更不知道集中营的事情。为了记录历史，伊玛莎写作了《尼赫鲁的囚徒》，2016年7月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在接受印度媒体访问时，伊玛莎呼吁印度政府要优先解决1947年到1950年间出生于印度的华人国籍问题。他们从来没有离开印度，却每年要花10500卢比申请居留许可。8月24日， 由于印度大使馆拒收信件，黄银生第二天把给莫迪的信寄给了印度驻多伦多总领馆，他们要求印度政府就关押华人一事道歉，并在德利集中营树立纪念碑。印度作家迪里普写道，这并非史无前例，美国和加拿大在二战期间监禁了十多万日本人，40年后两国先后向日裔社区道歉并作出赔偿。印度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难道不应该给集中营的幸存者道歉吗？本期北美来鸿是由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潘卫制作，感谢收听。
这里是阿哈菲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西班牙国王指责加泰罗尼亚政治领袖威胁国家稳定，法国国民议会通过争议新反恐法案，英国脱欧，法国经济部长要让英国还钱，法国官方就法航 A380 紧急降落事件展开调查，德国总统呼吁理性对待移民问题，美防长马蒂斯坚持伊朗核协议符合美国国家利益，库尔德公投后全球原油市场的最新变化，马蒂斯支持国务卿蒂勒森外交解决朝核危机的努力，声波攻击事件，美国驱逐15名古巴驻美外交官，亚洲社会观察，越南新娘嫁入英国成风。听众朋友们，接下来首先是由方华为您带来的今日经济栏目。
听众朋友，前不久标准普尔、惠誉和穆迪三家国际评级机构下调了中国的信用评级，但与此同时，不少国际金融机构依然视中国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发布的报告称，中国经济依然具有平稳运行的基础，2017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料将在 6.8% 左右。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今年中国开局良好，一季度 GDP 增速达到了 6.9%， 高于去年同期和全年的增速，上半年增速与一季度持平，也实现了 6.9% 的增速。花旗银行也将中国三四季度经济增速预期分别从此前的 6.5% 和 6.4% 上调到 6.7% 和 6.6%， 2017年全年 GDP 增速预测也从 6.6% 调高到 6.8%。 渣打银行则预计中国有望实现2010年以来首次加速增长。此前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布的报告预计，中国经济今明两年将分别增长 6.8% 和 6.6%， 均比此前的预期上调了 0.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中国发布宏观经济半年报告之后，随即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更新内容，将中国今明两年经济增长的预期分别上调了 0.1 和 0.2%， 至 6.7 和 6.4%。这也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今年第三次上调中国2017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这些机构认为，消费、进出口、服务业的稳定扩张以及民间投资的企稳回升，为中国经济提供了良好的支撑。宏观、中观的较好表现促使其上调对中国经济增速的预期。东盟与中日韩宏观经济研究室也在对中国进行年度磋商访问之后表示，中国经济2017年全年增长预计可达 6.8%， 2018年将持续保持强劲的增长态势。亚洲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泽田康信说，中国经济仍保持弹性，这巩固了其作为全球经济增长引擎的地位。亚航的报告称，随着收入增长和消费者信心走强，2017年下半年消费仍将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摩根大通也认为，虽然基建、房地产投资放缓或对中国经济产生一定的冲击，但消费、服务业的稳定扩张以及民间投资不断上行，认为2017年中国经济前景提供了积极的支撑。不过，尽管中国经济稳中向好，长期走势不变，短期风险不可不防。瑞辉证券亚洲公司董事总经理沈建光说，中国经济最大的风险就是高层反复提到的灰犀牛，眼下聚焦于房地产和金融风险。 另外，金融和企业部门去杠杆带来的冲击，房地产市场放缓，美联储货币政策正常化的不确定性等，将成为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不利因素。当前，中国需进一步加快国企结构调整，采取有效的措施化解矿业、房地产等薄弱部门的债务风险，实施积极的流动性管理，并适时微调，加强金融监管，维持宏观经济金融稳定。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所长陈卫东也表示，当前中国需要适度的预调、微调宏观政策，货币政策更需要加强注重前瞻性和灵活性，并扶持以从严的监管政策。2017年9月21日，标准普尔将中国主权信用评级从 AA 负下调到 A 加，认为中国信贷长期强劲增长加剧了经济和金融风险。由此，标普成为三大评级机构中最后一家下调中国主权信用评级的公司。惠誉和穆迪已经先后于2013年和今年5月下调了对中国的评级。标准普尔在下调中国主权信用评级之后，又继而下调了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进出口银行的评级。标准普尔最近公布的报告指出，中国政府希望解决企业部门面临的沉重债务负担问题，但到目前为止仅取得暂时性的成果，主要原因可能是并未对债务削减制定具体目标和时间表。标普全球评级信用分析师李国义表示，如果不采取切实的措施，中国企业无法在未来一两年内实现去杠杆目标。截至2016年末，中国企业部门包括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总额为100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了 5%。 中国企业的债务规模已经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 134%， 在全球大型经济体中位居第一。从本质上来说，企业债务问题就是国有企业问题。目前，中国国有企业在经济产出中占1/5，而占用了40%的银行贷款。国有企业整体债务杠杆比率是民营企业的2倍，而盈利能力却显著低于后者。一旦国有企业陷入困境，政府为了降低声誉损失和保持经济运行而参与救助行动，因此国有企业信用风险评估中包含了政府隐形支持的因素。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本台的今日经济节目。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将是由艾娃为您主持的有关全球化的公民论坛栏目。
各位听友好，近30年来，人类社会的各个层面日益受到全球化这一趋势的影响，引发学术界对全球化在各个领域越来越多的研究。其中，经过对全球化在经济和政治领域的深入研究思考，旅居加拿大的华裔学者吴国光先生推出了他的新作《反民主的全球化：资本主义全球胜利后的政治经济学》一书，令人瞩目。该书由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亚马逊图书网销售。本台连线采访了吴国光先生，请他为我们介绍这本书的内容。今天欢迎您收听采访的第一部分。吴国光先生您好。
你好。
吴先生，您研究分析的结果是全球化是反民主的，并在书名中点名了。那么为什么您这么认为？
全球化反民主这本书基本上继承了一个西方政治经济学界大约自70年代80年代就推出的一个假设，就是资本主义呢，它是一套经济体系，那么民主也好或者是非民主也好，那作为一个政治体系，那么民主和他们之间这样一个吻合的程度，究竟资本主义和民主是说一定是本质上就是互相关联相互配合的呢，还是这个实际上资本主义和民主之间有一个张力？那么这个理论的传统呢，就是认为资本主义和民主之间呢，那有历史的因素，有其他的因素使他们长期呢合作的不错，但是呢并不是说实质上两个东西就是一体的。那么我在思考全球化的这个过程中呢，就越来越感觉到全球这个资本主义这样一个扩张，就产生了一个非常显著的这样一个鸿沟。这个鸿沟呢，就是民主制度 迄今为止还是在各个主权国家内部，就是说它是一个国家内部的民主，那么何况地球上还有很多的国家还是不民主的。所以这个资本主义呢，现在经过全球化以后呢，就是一个全球的体系，也就是所谓全球资本主义。那么我的一个论点就是呢，全球资本主义不仅是一个地理上的扩张，而且它是一个和全球化以前这个资本主义相比较呢，有一个根本的制度上的这样一些特点。那么其中一个特点就是全球资本主义的这样一个运行呢，和每个国家内部的这样一个民主呢，互相之间就脱节了。那么这个是其中一个论点。那么由于全球资本主义不再有这样一个国家体系民主的这样一个制约，那么它在资本的流动，它在劳动力的市场，它在消费等等这样一些重要的方面，还有这些方面呢产生的社会后果，我的这个论证呢都是对民主不利，反而是对那些有效的实行权威主义统治的这样一个民族国家还有这个不仅是国家和国家之间意义上，而且具有更多的权威主义色彩的这样一些组织形式，他们都获得了更多的利益。
那就是说像中国啊，或者是其他一些比较就是集权专政的国家，就是更获利更多了。
对，当然从国家与国家这个角度来讲呢，中国应该说是一个很明显的现象。我这个书里面呢讲中国呢不是太多，我想大约不超过5%的内容吧。但是呢中国很明显第一呢，它是一个迅速崛起的这个大的经济体，那么现在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二呢，就是说它这个崛起呢基本上是在全球化的时代，这样这个当然1980年代全球化时代还没有开始，中国已经开始融入全球的这样一个经济体系。那么最明显的这样一个经济的发展呢是在全球化时代，也就是1990年代以来实现的。那么第三呢，我们也看到呢，这个你如果去看资本运作的一些具体的指标，比如说这个资本的全球流动也好，消费主义的兴起也好，那么中国呢都是非常有吸引力的那么一个资本的这样一个目的地，也是这个消费在过去的20多年当中扩展的一个非常明显的现象。这个就是相关的专家叫做中国的消费主义革命。所以为什么中国它会在这样一个全球资本主义这个大扩展的这样一个年代获得这样一个充分的经济的发展呢？我想这个书呢应该说是从理论上，而不是从中国具体如何去做的，不是从那样一个实政层面是解答这个问题。这个虽然这个书不是很多的篇幅讲中国，但是呢我想今天的中国呢已经是一个高度融入全球化的中国，那么全球的政治经济景观呢也由于中国的融入呢产生了非常大的改变，所以可以讲呢不理解全球化呢就很难理解中国今天发生的一切，那么不理解中国的这样一个运作的这样一个特点呢也很难理解当今时代这样一个全球化它的这样一些基本的政治经济关系。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呢，就是说这本书也可以讲和中国也有很强的关联了。
那么这个中国在全球化这个过程中呢，在哪方面它的获益最多，是指经济方面呢还是指？
对，实际上我们讲全球化呢讲的就是经济的全球化。虽然在1990年代的末期，当时有一些学者讲这个历史的终结，就是说整个全球呢人类呢都已经接受了民主这个东西所以呢从此不再有政治制度层面的矛盾。在这个意义上呢借用康德的哲学来讲，就是说没有矛盾冲突的那就是没有历史了，那么提出了历史终结这个说法。我其实在这个书里呢对这个观点进行了非常尖锐的批评，我认为这个说法呢是彻底的误导了1990年代以来人类历史发展的方向。那么他在讲历史终结的时候呢根本就没有看到像中国这样一个人口最多的国家还没有生活在民主制度下，那还不要讲除中国以外还有其他的一些地方没有生活在民主制度下，而且出现了新的民主，比如说俄国吧， 那么他的民主呢是一个大打折扣的民主，恐怕呢从各个指标来衡量呢都不能说符合基本的民主定义。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呢，作为历史终结民主全球胜利的这个当年的这样一个论断呢，应该说是非常错误的。但是今天呢，包括提出这样论点的一些学者呢，对他自己的观点呢，事实上在后来的著作中呢，提出了完全相反的论点。但是他同时还坚持说，当年那个论呢是对的。那我想我讲这个意思就是讲呢，当年这个特别是东欧苏联的共产主义垮台，让人们以为就是说那么全球呢都会出现一个拥抱市场拥抱民主的这样一个普遍化的这样一个政体。但事实上我们看到呢，现在全球各国可以说基本上都是拥抱了市场。我在这个书里呢给全球化提的一个定义，就是全球各国国家，这个国家呢不光是我们中国理解的，就是说作为一个地理体或者作为一个人口体，那主要是讲作为一个政权体系了英文就是 the state。 那么这个国家机器，全球的各个国家都拥抱了市场，这个呢我就把它定义为全球化。那么可以讲到现在为止呢，只有北韩和古巴两个比较特殊，但是我在这个书里呢也引用了最新的研究的这个成果，都是2015年出版的研究成果。那么一个就是讲古巴如何在进行市场化的革命，另外一本书就是在讲这个北韩北朝鲜，那么如何在专制体系下也在拥抱市场他也搞了一些市场化的这样一个改革。本来这两个国家当体量也非常小了，就从根本意义上来讲，那么全球各个国家都拥抱了市场这个机制，但是呢并不表示说全球各个国家呢都拥抱了民主这个机制。而且再以深一层次来讲呢，拥抱市场这个市场不可能是一个分割的各个国家内部的市场，就是说比如说中国拥抱了市场，不可能说这个市场只是中国内部自己实行了市场经济而不和全球的市场经济体系相连接这个流通，不可能是这样子的。所以这个市场呢是一个全球市场。那么即使假设全世界各国现在也都接受了民主，那么我们现在很难想象这个民主是一个全球性质的民主而不是一个各国内部的民主。所以在这个不同的意义上，我们看到呢就是说在经济领域所出现的情况，那就是全球化，就是我们讲的全球资本主义。当我讲全球资本主义的时候讲的就是经济。那么当我们看政治图景的时候呢，那么这个图景呢就是完全是另外一幅图景。那么它是一个由主权国家仍然占据主导地位，那么民主呢只是在一部分的国家这个有效的实施，那么在另外一部分的国家呢它只是好像有那么一个选举啊，这个甚至有多党啊，就像俄国这个样子，那么但是呢实质上还是独裁。那么还有另外一部分国家呢就是继续实行它的权威主义统治，那么就像中国这样还是一党制啊，那么完全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选举。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呢，就是我们只能讲，就是当我们讲到全球化的时候，它一定是一个经济的全球化。当然过去呢讲的很多都是说资本如何在全球流通货物如何在全球流通啊，甚至信息如何在全球流通啊，那么还有人口如何在全球流动啊。那么我想这些东西呢都没有抓住一个根本。我认为我这个书呢对全球化的定义呢就抓住一个根本，这个根本呢就是作为一个政治经济学家来讲，就是强调制度层面的东西，就是各国呢都开始拥抱市场，把它作为一个唯一的能够有效组织经济生产的这么一个机制。所以呢在这个意义上呢这个经济全球化的本身呢它这个和这个政治这个领域呢本来就是有很多的区别的。
各位听友，以上是本台采访旅居加拿大的华裔学者吴国光先生谈反民主的全球化，资本主义全球胜利后的政治经济学一书的第一部分。本次节目由艾娃采访编辑，谢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由安东尼为您带来的法国风土人情栏目。
各位好，象征主义戏剧作为一个流派，它是从诗歌那里来的。象征主义诗歌暗示多于解释，含蓄多于唱尽的发挥，强调主体性的超越，强调联觉，沟通诗和音乐。法国的诗人波德莱尔是象征主义诗歌的先驱。莫雷亚斯在1886年与法国的《费加罗报》上发表了一篇文学宣言，将这一派的诗人称之为象征主义者，后来一般都用这个作为象征主义诞生的标志。很快的，这个流派从诗歌扩展到了戏剧，并且成为一个波及欧洲好几个国家的戏剧流派。比利时的诗人梅特林克在1886年去巴黎参加象征主义运动，并且于1889年发表剧本《马兰娜公主》，被公认为这是第一个象征主义的剧作家。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一流派的主要剧作家和作品有梅特林克的《不速之客》《青鸟》，还有爱尔兰剧作家辛格的《骑马下海人》，德国剧作家豪普特曼的《晨钟》，和俄罗斯剧作家安德烈耶夫的《人的一生》等等。象征主义戏剧将笔触从现实的此岸世界转向彼岸世界，并且认为这种彼岸世界只有用剧作家的直觉和想象才能够感知，而不能凭借理性去认识。因此，这一派的剧本又大多具有非理性主义的倾向。象征主义戏剧的基本特征是否定真实客观的描写现实，强调表现直觉和幻想，注重主观性和内向性，追求内心的最高的真实。他们称自己的艺术是对平淡无味的自然主义的反驳。自然主义把外在的客观的东西放在第一位，同时把人们的行为说成是生理上的原因造成的。而象征主义的产生在哲学上是由于受到叔本华、马赫等的主观唯心主义，特别是尼采、伯格森的生命哲学的影响，信奉神秘主义，沉溺于个人的反躬自省，强调直觉的作用，认为非理性是艺术创作的基础，认为存在于现象之外的物自体是不能被人的理性认识能力达到的，只好借助艺术家的直觉创造出来。这个时候，象征就把它暗示出来。象征主义戏剧的另外一个特点是多采用与自然主义、现实主义的写作手法不同的象征、暗示、隐喻的表现手法。这类表现手法后来被表现主义戏剧、超现实主义戏剧、荒诞派戏剧大量的借用，甚至也为后来的现实主义戏剧所吸收，从而丰富了自身的表现力。象征主义认为宇宙万物与人类的精神之间存在有某种互相契合的对应关系，主张把宇宙万物作为各种人类精神或者社会观念的象征来加以表现。象征主义戏剧也基本地体现了这种精神，他们否定真实客观地描写现实，强调表现直觉和幻想，追求所谓内心的最高的真实。在这一派的剧作中，有时通过奇特的想象，把抽象的观念和有形无形的事物都化作具有特征的象征形象，比方说《青鸟》中各种各样的幸福、欢乐、火、光、黑夜的芳香、睡眠、感冒等等。有的时候用各种象征手法表现不可捉摸的神秘力量，比方说《闯入者》中用音响象征死神的闯入，《骑马下海人》中笼罩人类命运的大海的波涛声等等。因此，尽管他们的思想倾向不同，但大都具有浓重的神秘色彩和非理性主义的倾向。刚才和大家谈的话题是象征主义戏剧，感谢收听。
国国际广播电台的听友可以通过电子邮箱与法广中文部联系，您可以点击法广中文网页右侧的联系我们栏目给法广留言。法广简体中文网页的网址是 http://cn.rfi.fr， 法广繁体中文网址是http://trad.cn.rfi.fr。 您也可以直接将邮件发到法广电子邮箱，地址是 service.chine@rfi.fr。
这里是阿哈费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西班牙国王指责加泰罗尼亚政治领袖威胁国家稳定，法国国民议会通过争议新反恐法案，英国脱欧，法国经济部长要让英国还钱，法国官方就法航 A380 紧急降落事件展开调查，德国总统呼吁理性对待移民问题，美防长马蒂斯坚持伊朗核协议符合美国国家利益，库尔德公投后全球原油市场的最新变化，马蒂斯支持国务卿蒂勒森外交解决朝核危机的努力，圣波攻击事件，美国驱逐15名古巴驻美外交官。亚洲社会观察，越南新娘加入韩国成风。听众朋友们，阿哈费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节目是由福林为您主持，要感谢毕朱莉的技术合作，也要感谢各位的收听。今天的节目也会伴随着法国歌曲 Kie Touba 中结束，这是由法国组合 Que de Pia 所演唱的歌曲，也在歌声当中祝您平安愉快，我们下次再会。
Je t'ai vu tracer le long du paysage une ligne des aimés qui détruit son langage. Et quand tu chantais plus fort dans ton silence, je voyais les larmes couler toujours à contresens. Mais quand les 500 attendront ton retour, ce sera le vent qui portera secours.Et si la terre est sombre, et si la pluie te noie, raconte-moi qu'on puisse tremper ensemble. Et si le jour vient pas, quand la nuit est perdue, raconte-moi qu'on puisse crier tout bas, crier tout bas. J'ai voulu calmer ton souffle qui s'étouffait, des courses vers le vide, ton rire qui soupirait. Si tu mets le cap vers tes auras sans trouble, je serai le phare qui te guidera toujours. Mais quand les saisons attendront ton retour, ce sera le vent qui portera secoursEt si la terre est sombre, et si la pluie te noie, raconte-moi qu'on puisse trembler ensemble. Et si le jour ne vient pas, quand la nuit est perdue, raconte-moi qu'on puisse crier tout bas, crier tout bas. Une ligne des aimés qui détruisent ton langage. Et quand tu chantais plus fort dans ton silence, je voyais les larmes couler toujours à contresens. Et si la terre est sombre